各位好，今天12月28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这两天呢，这不是快过年了吗？但是呢，各地官方啊，纷纷发出了一个通告，就是呢，今年呢，不组织这个大型跨年活动。然后呢，这事儿呢，大家就觉得挺有意思的。为什么说这整个你就不组织，还发什么通知啊，对吧？但是呢，实际上而言是这样的啊，很多时候呢，中国这个通知发出来啊，根本就是属于一定要卸责的一个东西。就各位你们要理解这件事情，中国的官场是这么一个规矩的，就是如果说你发了这个东西，那人还聚集，那这是老百姓的责任。你要是没发这个玩意儿，然后老百姓还聚集，哎，你这个那就等于是你的这个责任。我就说了，我这些东西我全都不办了，你呢你就别跟我这儿来干这事儿了，就大概是这样。那好多人就在想说，为什么会是这样？这发通知，实际上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从10年前开始的这件事情，就是中国开始大型的这种官方组织的聚集活动就越来越少了，跨年什么的也不例外。为什么呢？是这样的啊。大概在2014年12月31号的时候，晚上11点35分左右，上海那边呢做了一个跨年活动，因为上海得全国风气之先嘛，他肯定就是说这些东西都玩得挺好的。转手呢，这个呢，因为这是办了好几年的活动，然后呢，这件事情各位应该还有个印象，它变成了一次大型的踩踏事件，这个踩踏事件造成了大概是36人死亡，然后40多人受伤。我记得啊，我记得是这样的。所以呢，你先别给我捣乱好不好？来，咱先下去，来跟大家打个招呼，来，过年好，各位叔叔阿姨过年好，过年好，拜个猫条，拜个猫条，拜猫条。OK，好，下去吧。大概是这样的啊，当时啊，在上海那边，原来一般啊，都这活动都在外滩那儿在举行。然后那天呢，就是公众就通知的，就到了一个叫外滩源的地方在举行这个活动。外滩源呢，跟这个外滩不是一个意思，但是这个东西呢，没有整个通知到，结果大家都还以为啊，还是在外滩呢。但是中国政府就上海政府呢，觉得呢，说我说了，咱去外滩源那儿干这活去，你们怎么还能去外滩呢？结果没想到上百万人就到了外滩了。转手是什么概念啊？是当时那个警方就没有安排那么多警力，在前一年，就是2013年的那个跨年夜的时候呢，那当时是安排了6000的警力在那个地方，就在在整个疏导交通啊，或者怎么样。结果呢，这一回因为他换地儿了，他呢觉得这个没事儿，他就只安排了700警力，这个就完全不够使。然后转手就各种因素凑在一起，夸叽就整个的就把这个事情就发生了，就发生踩踏了。因为它有一个17节的台阶，然后呢，有些人要上去，有些人要下来，两边一对冲，结果只要一个人倒，就是一个连锁反应，这就整个人就倒，然后开始踩踏。那当时的这个还出了一件其他的，各位可能还印象犹新的事情吧，就是当时上海市关于这方面的领导，他干嘛呢？他在离这个地方不远的地儿，在一家高档的日料餐厅正吃饭呢。这个被曝光出来之后，这事儿就大了，结果撸了一堆的官员。从那件事情开始之后，就中国的官方、各地的政府就特别不愿意做这种大型活动。如果说做了，因为做了以后，实际上对他来讲没有任何好处，对吧？老百姓开心嘛。但是这个呢，不能算一个政绩，但是一旦出事儿，这个就是大事儿。马上，你如果说有踩踏或者其他一些事件出来之后，直接咔叽，这就算你歇菜了，你这官就当到头了，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这些年呢，就是一直以来呢，官方就处于一个一直就把这个事情往下压，有些时候还办，有些时候就不办。中间正好还隔了一什么呢？就在14年、15年的时候，这个呢，渐渐大家就办的比较少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2000年的时候就开始，这不疫情嘛。然后呢，2000疫情之后，就整个的环境又不太好，那他呢就不愿意办这事儿，这就牵扯很多另外的原因。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经济不好，因为办这种活动啊是要花大量的钱的，这个东西特别要命。如果经济好的时候，OK，好，大家冒着这风险，我这帽子乌纱帽怎么样？然后如何如何，没关系，我办一办也就罢了。 如果说这个经济不好的情况下呢，我整个的去把这东西办下来，花了那么多钱，实际上呢，对于政府而言，收益是负的。它并不是一个说能够产生正收益的东西。我说了，从政治上不是一个正收益，从经济上来讲，它依然不是一个正向收益。而且呢，有些地这个插一句啊，有些地方不办这个事情，实际上来讲还有其他因素，比如说像香港，香港这边不办这个，是因为今年的这个洪福源的大火，他因为这个有这大火的时候，怕你新年一聚集，有人一嚷嚷说咱们给那个大火的这个罹难同胞一默个哀啥的吧 ，OK， 那这事儿就大了，对吧？很有可能就形成了另一次这个要像变成维园烛光了，或者是说像其他的一个抗议活动了，所以呢，就基本上来讲，这个项目就不再办了。哎呦，你能下去吗？来来来来来，下去下去。这是他的一个香港这边有特殊性，那其他地方是不是如此呢？其他地方更多的时候呢，有就是这个主要的还是就是不合算，对吧？这是不合算，经济上不合算，政治上不合算，这是两个不合算。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啊、这些年呢，大家呢心里有点憋着火，就最怕公众进行聚集，一旦说公众进行聚集的话。就特别怕出点什么幺蛾子，就像跟香港是一样的。如果一聚集，如果大家这个心里不太舒服，对吧？嚷嚷一嗓子，习近平下台，哎，共产党是傻逼，这事儿呢也有可能出事儿。所以啊，任何情况下，这个能不让群众聚集就不让群众聚集，这已经是这整个的这叫什么呢？就是官场的一个通例了。这是他们一个通例了。其实说白了吧，就是很多的这个机构，就很多的国家，就是不光是中国，你包括像是这个包括像是日本啊、美国啊，或者其他一些国家，对于这种公众聚集的活动都非常的重视。而且呢，如果说没有一个特别强的传统或者怎么样，轻易也不太愿意让大家聚集，因为这个东西特别不可控。这些年啊，各位可以看到一件事儿。就是好多的这些这个聚集，就是只要是人流稍微一多，马上就比如地铁封站，对吧？那个公交车绕行，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马上的这个快速反应的这个武警或者是特警的部队，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反正社会治安单位吧，夸夸就赶紧就调动。这个东西的调动比原来的那个次数要多很多。多很多，因为这些东西他是特别怕的，他怕这些东西一旦说聚集起来的话，有任何的事情发生都有可能，这现在是都有可能。这个呢，也是在这个在维稳的，就官方维稳的这些这个就这些教科书里吧，应该叫做教科书，或者是说他们这个规则里，都是非常非常严肃的提及过的玩意儿。我有幸见过一份关于这方面的这个教材，就是实际上是一种公共安全专家来进行给他进行培训的一个教材，其中就有这些尽量的不避免人群聚集，然后如果人群发生了聚集的话，包括事件型的聚集，对吧？比如这个怎么去处理，包括像什么这些突发事件的聚集，就是它有两种事件型的聚集呢，比如说是这种庆祝活动，这是一种。还有呢，像是这些这个维权活动，这是一种。那第三种呢，就是说那个突发事件的聚集，那就是突然出现的一个事情，大家聚在一块儿了。还有一种是事故或者其他一些玩意儿。你比如说像上这个这个叫什么，就是香港那洪福苑，像那种地方，那就是突发事件的聚集。那他怎么去进行疏导？然后他叫疏导吧，疏导劝阻，然后呢遮挡，怎么去把这围观人流引导走，然后是怎么去把这些人如果有煽动者应该是怎么处理，怎么样的，这是一套手续，特别完备。其中有一些是什么呢？有一些其实还是从国外翻译过来的，这不是开玩笑，这是真事儿。因为这个警方的干这些活，大量的这些东西都是由国外来，就是他学的一些玩意儿。所以呢，那这个东西就你各位都能知道为什么现在它本身就不太让大家来聚集这些地方了。还有一些事情呢，就是说呢，更多的时候，哎呦，那咱能不行，别真的下去吧，好吧，乖啊。对，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呢，这些当官的呀，哈，其实啊，真的就是特别不愿意看到这个老百姓啊，他 他把这整个这个活动自己干，就是他如果你是自己这个大家都在这儿全自己特别开心，然后怎么样的，这样的话对他而言，他不没跟他没有关系，主要是他没关系，那为什么我要干这种事儿？现在是这样，还有一个是什么呢？特别现在讲一什么呀？就是可能各位不太知道，就是领导层啊，其实最什么呢？应该叫做最迷信的一个。什么呢？因为跨年活动啊，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新年倒计时。这个呢，也是从国外传过来的。就是我们都知道，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零，哎，到点了，咣！大家一开心。这个在中国的文化里，或者是在中国的这种迷信思想里啊，你直接把这个东西，就是从上到下这么从高到低这么到归零，这件事儿是一个特别烦的事儿。它跟那个中国这个步步高升或者其他一些东西，它那个不太一致，您知道吗？所以好多人也特别不喜欢这个，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呢，就目前来讲，说各位说，哎呀，这个为什么不这样？您就知道为什么了吧？这从十年前就开始了，因为中国的公共活动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人呢，其实是没有所谓的公共活动这件事儿的，就是他们这种公共的这公共性特别差，就是本身来讲，他就不愿意你参加或者是自己组织这样的这种东西。那你说一般那个商场什么的，是不是可以干这事儿啊？这个没毛病，这个是可以的，对吧？那这个呢，也依然是受到某种程度的，这叫什么呢？这个叫做限制。但是这个对于这个官方而言就好得多。为什么？因为你自己组织官方，你商场什么这些商圈自己组织这些活动，有一个好处是什么？你们去负责，我呢是提供一些服务，甚至于可以让你们来承担一部分的这个成本，对吧？这个跟官方整个，比如你在外滩组织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你这么活动啊，多少而言还是经济效益会好，因为商圈跟这些大的公共广场是有差别的，它可能会带动一些销售啊，或者诸如此这些东西还是会好一些。所以而且还有一是什么呢？你各大商圈一旦主持这事儿，它呢它就会变成就是分散型的，它到各个地它就分散到各个地方去了，比整体的聚集对于整个的系统的压力而言它要低得多。所以现在目前大概就是这样。这个所以跟各位聊一下这事儿。不过各位，你们有些地方可能有好多这个人就会说，哎呀，我们这块就没事儿，我们还是可以这个新年倒计时的或者怎么样。这个也跟全国各地不太一样。你现在看看很多一二线的这种大城市，尤其是这几年疫情过后，二三年开始吧，二三二四到然后到今年，到底还有多少地方真正政府那个是政府出面？你听着啊，是政府出面组织。在十年前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是由政府才出面组织的，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概念。大概跟大家聊个这事儿。另外一事儿呢，跟各位瞎扯两句是什么呢？就是中央这网信办呢，正式发布了这个网络名人账号管理的新规。这各位可能都已经看到了吧？网络名人呢，就大概是类似于，我应该算吧，虽然有点过气儿了，应该也算。当然，在国内不算了，因为国内只有我的传说，但是没有我的账号了。哎，对吧？网易云音乐，你看又提这事儿，网易音乐的账号都没有了，对不对？那这等于呢是有13条这个红线是专门给画出来了。然后呢，我给大家先念一遍呀，这个就是这13条这红线。一个呢是传播低俗内容，宣扬不良价值观，打造神丑不良人设。然后呢是传播不实信息，歪曲解读政策，然后鼓动群体对立。随意开盒挂人，组织约架论战，哎，这事儿我干过。聚集负面信息、负面线索，哎呦，别挠我的衣服。然后是号召粉丝聚集，实施利益要挟，然后开展无资质运营，隐蔽从事黑灰产。这十三条线，但是这十三条线发出来之后啊，各位就发现一件事儿没有，就是它这个解释的幅度啊，其实相当的大。你比如说吧，什么叫做传播低俗内容？低俗。就是低俗的定义其实非常非常难以界定。你比如说吧，这个你比如说我们去举最简单的例子，这段时间不是从1月1号开始就大家这个不能够私信传播那叫什么了吗？传播那个叫做 传播那个以所谓的色情内容了吗？那算不算低俗？算。但是呢，低俗这件事情啊，一直以来就它的解释幅度非常大。郭德纲那个相声那屎尿屁那种东西，它也叫低俗，对吧？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咱这往你这一直捋吧，只要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基本都逃不过这两个字，都比较低俗。这没办法，兄弟就喜欢这俗的呀。这个电影里都说过，对吧？是这个。对，然后呢，那这个东西只要是想，我就可以给你按到这块脑袋上去。哎，你就是低俗，你就是低俗，对吧？然后呢，还有一个宣扬不良价值观。什么叫不良价值观？这个呢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说明。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价值观这件事情吧，如果你直接说明了，那就没有，那就是说只有一个价值观是所谓是良的，其他价值观呢就全都是不良，对吧？你除了这个谁我党的这价值观之外，就是我党自己绝对不遵守的这个价值观之外，他哪有良的价值观呀？他所有东西都在批呀，对不对？而且连价值观这三个字儿也是西方来的嘛，对不对？中国哪有什么所谓价值观的嘛？这没有这个词儿嘛？然后还要打造这个神丑不良人设，哎呀，这事儿就更难讲了。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很多的原来给封的，你比如说吧，有一些是你说起来的也不一定好看，但是呢有一定的观众，也别咬我，别咬我，别咬我，啊，有一些的观众喜欢看的那种，比如说叫那个封过一段时间的那些这种大胃王，就是各种各样吃播博主给封过一段时间，对吧？不良价值观那块呢，这个炫富什么的。那给封过一大堆的东西，这两年这些事儿干的特别多，所以你说这些东西到底说神丑或者怎么样？那这美丑这件事情，这个确实有一这个有所谓的黄金线，对吧？它不可能说是都是那什么的，但是这些玩意儿，那如果这个美丑这个东西是由一个政府来规定的，各位你可以想想，那这东西能到什么程度？你就像中国政府从他妈老毛蜡烛开始，就是顶着一脑门子高粱花子进的城，对吧？要说起神丑来，能有比中国官方的丑更丑的玩意儿吗？就是你正常的这种审，如果我们有审美观的话，对不对？他所有的包括从中国红到中国节，还有报就是那个跟那个西直门立交桥似的那个中国节，对吧？中国联通的那个标志，然后还有到他这些所谓的这些从打他一开始的什么李铁梅啊，然后这个各种各样的样板戏啊，对不对？他从你当然可能还有人说样板戏从艺术上是美的，美他妈个毛啊！你自己想想，那能那叫艺术吗？那东西，对不对？他就纯是一个艺术宣你。雕的再好，对吧？那也是一坨屎，屎上雕花是称不上叫做美的，明白这意思吗？就是你甭管他唱腔是多精到，然后其他一些东西多好，那都是错的。然后你再到今天，对吧？咱们的审美以谁为最高啊？别咬我，别咬我！以谁为最高？以咱圣上为最高啊！以咱圣上哪有审美啊？不过咱说起来必须公平说一句啊，这个彭丽媛女士。这个审美其实我觉得还行，你别看他那衣服是专门定制的，我觉得有好多人说像浴衣什么的，其实那个还行，那个审美其实是过得了关的，对吧？这个还其实还可以。那你说这种东西能让官方定义吗？你肯定不能这么定义啊，对不对？那其他的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欲加之罪的。真正的核心在哪儿呢？核心在于啊，传播不实信息以及什么歪曲解读政策，然后还有包括鼓动群体对立，这些东西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核心。为什么呢？因为实与不实这件事情，我们做新闻的人其实特别清楚。原来啊，我们所谓的做新闻是由专业人士来做的，这是在我们那个时代的这个新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我们所谓的进行，比如说我做一个深度报道，我要是搜集非常多的资料，然后呢进行采访，就是深挖，进行这种关联性，然后再要经过这个，比如说如果在国外做媒体的话，我要经过编辑的审核，那经过这个就是至少两个不同信源的确认，像这些东西我要去做这些玩意儿。但是 整个的这个环境，就传播的这个方式发生变化之后呢，传播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就现在呢，很多时候是在我在现场，因为手机包括网络社交平台的这个兴起，就变成了这种我在现场，我给你进行播报。但是这个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它往往啊不可能把整个的信息完整呈现，它也没这个能力，因为这是要经过专业训练的，对吧？那没有这个能力，我只播报了这个一个片段，甚至于人他只是把这个当时这个传言给大家呈现了，那变成什么了呢？这个变成不实信息。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撒谎，在吹牛逼，在撒谎，在这方面自己做的是特别牛逼的，这些事情都做得特别好，对吧？但是他居然有一种洁癖，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不是做过一节目，我说一帮粪坑的蛆，他怎么居然有了精神洁癖了？对，大概就是这跟这个差不多这意思。那他们这精神洁癖在哪儿呢？他们的精神洁癖在于我这个国家系统性的撒谎，这没毛病，这是我应该干的事情，哎，你不用谢我，这是我应该干的。那你如果有任何一个信息出问题了，这个不行，这个就是你传播不实消息，对吧？这是一种。那另外一个，那这就等于赌什么呢？就是赌任何一个，但凡有一个信息不太正确的，比如说洪福院这在这大火正烧着呢，对吧？咱再提这事儿吧。你这边说了，哎呦，烧死了大概200人，然后这边说了没有，才100多个。你看你这个就当时知道的，可能说我现在只发现30多个，这事儿你就算是不实信息。或者说你说可能这个东西得有100人，得烧死100人，那他说了我现在只发现了40个， OK， 好，你虚假信息，把你账号封了。那过后可能说死了100多人，但是这个封了你之后得你不会给你那个叫什么呢，这平反昭雪的，对吧？你老人家跟袁崇焕或者是跟岳飞都是一样的，然后那这可能后期能平反昭雪，但是人死了，账号没了，你还能说什么呢？就跟当时我这个一说这个他这中国中共在那撒谎，用这个中央电视台明码标价的撒谎，就是叫什么，他用这个示意图，而且是那个整个扩散那种示意图，对吧？在没控制好之后会怎么样的这个示意图，然后去把这个去渲染。目前他先别闹，目前他可能他是已经出现的这种状况，我就把这事儿给说了，然后我全网账号就没了嘛，对吧？网易云音乐的账号也没了嘛，就是这个，他可以干这事儿，你不能干，所以他就特别好控制，而且还是有法可依的控制，这就要了命了。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什么歪曲解读政策，这个东西啊特别重要，可能好多人不太理解，这其实是堵了非常多的人，他在这个解读政策的这个，包括财经，包括其他一些东西的这个出口。为什么？是因为你只能够有一个口径来说话，这个口径是什么呢？这个口径就是我怎么解读你就怎么说。那这个东西还有什么可分析可言啊？我直接看人民日报不就完了吗？看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不就完了吗？这肯定不行啊。那这样的话能够指导你自己的个人的生活以及投资或者其他一些东西吗？肯定不可能。所以那可是你要是说你自己去分析，现在很多地方分析，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像什么格隆会啊这种机构，或者甚至于像中指这样的这种地方，比如说那个房价这些，那他这种解读，对吧？一旦跟那边的整体的形势不合适，那你就变成了一个歪曲解读政策。至于是不是歪曲解读了，谁也不知道。就在中国这块，他说你歪曲，你就是歪曲，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给你把这个口子封上，对不对？还有一个鼓动群体对立，这个群体对立啊，确实是个问题。你比如说女权这边人，对吧？那个这边互相之间打的女权、男权，或者是甚至于，你不太说对女性有什么特别大的恶意，他依然把你打成这个男权或者如何如何。OK， 那像这样的情况下，他这种你说是不是对立？肯定有。然后包括像什么苹果人、安卓人，像护晨风啊、护子这种东西，算不算？算。但是呢，它表现是什么？表现是一个整个社会本身就有的东西，它又不是说那个没有，它是意思是什么呢？你只要不说出来，不说出来就算了， 对吧？哎，不说出来，咱们就你好我好大家好，得那就完事儿。所以现在很多的时候，这个所谓的你要不把这种对立，他所谓的对立是把整个社会本身具备的这个已经是没有，别叨我，已经是没有这已经是显性的东西，他都给你弄成对立，对吧？你有对立可以，但是你不能说这个，你说算不算这种某种程度的？你给我下去，你给我下去。那你说这种情况是不是说你把这个东西说出来会不会更加加强这种对立？是，肯定是对，肯定是会的。从传播上是肯定是会的，但是真正去把一个东西对立给它这个消除掉的，难道不是说整个古社会的努力，而不是这些人说话吗？对不对？就像是我有一个诗是什么呢？从那个就叫做什么未有文章轻社稷。这哪有这种文章能把一个设计给倾覆了的？但是中国一直呢就觉得文章这东西，或者是说你把社会东西给总结出来了，包括什么不实信息、歪曲解读政策、鼓动群体对立这些东西，你弄出来了，那它就等于倾覆了这个设计，对吧？从来坚定复乾坤，但真正说把一个国家给它颠覆了，或者一个政权颠覆了，都不是说我们这些说话的、写字儿的。那他只是害怕这些真正能颠覆他的人，对吧？这个没办法的事儿。所以啊，大概也就是如此吧。这个呢，就等于是说，从法律意义上或者从规章制度上，就要把所有的具备社会影响力的这些人全都给框入到其中，因为他知道他不可能把这些人全，就是这个一个社会啊，或者一个传播的一个平台。它总会涌现出来跟就是有凝聚力的，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就很简单，一个人他有各种各样的不同之处，有些人就善于这种表达，对吧？有些人就善于把这个他的话语就比较多，也说的比较多，对吧？说的比较有意思，那不就成为了这种意见领袖吗？他又不能把这些东西这些人呢全都给干掉，但是我可以让你们尽量少说话，让你们噤若寒蝉。尤其是这些东西加成了什么呢？加成了经济上的原因的时候，那就更是如此了。因为你一旦说到了这种平台这种层面上，他就可以挣到钱的时候，很多人你有了几百万粉丝，对吧？那你想不想挣这钱？想 ，OK， 好，那你就干脆你就给我听我话，就要让你闭嘴，或者是说你在很多的时候闭嘴。这个就等于是某种程度的要挟嘛，所以大概就是如此。反正各位，这个也没什么可小心的。一般人而言，你的这个成本建构一个账号的成本并不高，因为本身它那个也比较低，对吧？就是你关注量比较低，这对很多的人其实不构成什么威胁。构成真正威胁的就是这些所谓的这个大 V 们，他反正这回呢也是主要针对的这些大 V。那行吧，那以后就是说话就更小心一点呗，那就更说的更少一些呗，就大概大家就都腹诽就完了嘛，对不对？或者是开发更多的谐音梗，更多的拼音，然后更多的这种隐晦的表达，然后中文就变成一个啊，是一个中文现在的表达基本上就是包括文字就是一堆的狗屎，说真的，在境内的这种方面的表达就是一堆的狗屎，那是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几句，我接着撸猫去了啊。